建隆三年春，延州、宁州积雪一尺后，沟渠重新结冰，草木不开花。儋州积雪二尺。太平兴国七年三月，宣州霜雪损害了桑树和庄稼。雍熙二年冬，南康军下大雪，江水结冰，能承受载重。端拱元年闰五月，运州风雪伤害了麦子。淳化三年九月，京兆府大雪损害了禾苗和庄稼。四年二月，商州大雪，百姓很多冻死。咸平四年三月丁丑，京城及附近各州下雪，损害了桑树。天禧元年十一月，京城大雪，非常寒冷，百姓很多冻死，路上有尸体，派遣宦官埋在四郊。二年正月，永州大雪，连续六昼夜才停止，江西中的鱼都冻死。庆历三年十二月丁巳，下大雪。皇佑四年十二月己丑，下雪。起初皇帝因为干旱自责，并减少膳食，每次见到辅佐大臣，忧愁表现在脸上。庞吉等人于是说，我们不能调理阴阳，却烦劳陛下自责引咎，愿守闲散官位以避让贤能之路。皇帝说，这是朕的诚心不能感动上天，恩惠不能施及百姓，不是你们的过错。当晚才下了雪。至和元年正月，京城大雪，贫弱百姓冻死的很多。嘉佑元年正月甲寅初一，皇帝御临大庆殿接受朝贺。前一夜，殿庭设置仪仗卫队已经完备，但大雪折断了工架。当天皇帝因为感染风眩，催促礼仪进行而结束。壬午下大雪，泥路全部结冰，都中百姓寒冷饥饿，冻死的人很多。元佑二年冬，京城大雪连续数月，到春天不止。长期阴冷，取消上元节有赏，向各道颁布德音。八年十一月，京城大雪，有很多流民。元符二年正月甲辰初一，皇帝御临大庆殿接受朝贺，阴雪取消。政和三年十一月，下大雪，连续十多天不停，平地积雪八尺多，冰面滑，人马不能行走，下诏百官乘轿入朝，飞鸟多冻死。七年十二月，大雪，下诏收养内外乞丐老幼。靖康元年闰十一月，大雪，积雪三尺多不止，天地昏暗，有时雪未下时，阴云中有雪丝长数寸落到地上。二年正月丁酉，大雪，天气极寒，地面冰如镜面，行人不能站稳。同月乙卯，车驾在青城，大雪数尺，多人冻死。建炎三年六月，寒冷。绍兴元年二月寒食节，下雪。五年二月乙巳，雨雪。六年二月癸卯，雪。十三年三月癸丑，雨雪。十七年二月丙申，雪。十八年二月癸卯，雪。二十八年三月丙寅，雨雪。二十九年二月戊戌，大雪。三十一年正月戊子，下大雪，直到己亥，禁军营垒房屋有被压塌的，非常寒冷。乾道元年二月，大雪。三月突然寒冷，损害了禾苗和庄稼。二年春天，大雨，寒冷，直到三月，损害了蚕和麦子。二月丙申，雪。四年二月癸丑，大雪。五年二月戊子，雪。六年五月，大风雨，寒冷，伤害庄稼。七年二月丙辰，雨雪。淳熙十二年，淮水结冰，断流。这年冬天，大雪。从十二月到次年正月，有时下雪，有时下线，有时下薄，有时下雨，冰冻一尺多，连日不容解。台州雪深一丈多，冻死的人很多。十六年四月戊子，天水县下大雪，伤害麦子。绍熙元年三月，寒冷一直延续到立夏不退。十二月，建宁府大雪深数尺。察元洞贼寇张海起事，百姓避入山中的多冻死。二年正月，行都大雪积冰，河水冰厚一尺多，非常寒冷。这年春天，雷雪相继，冻雨持续一月。四年二月己未，雪。庆元五年二月庚午，雪。六年二月已有雪。五月没有暑气，气候凛冽如秋天。开禧三年二月戊申，雪。嘉定元年二月甲寅，雪。四年二月丙子，雪。六年二月丁亥， 雪。六月没有暑气，夜里寒冷。九年二月已有丙申雪。十年二月庚申壬戌雪。十七年三月癸丑雪。宝庆元年四月辛卯雪。绍定四年二月己巳雨雪。六年三月壬子雨雪。端平元年二月癸酉雨雪。二年三月乙未雨雪。嘉熙二年二月乙未雨雪。淳佑六年二月壬申雨雪。保佑元年二月壬子雨雪。二年三月戊子雨雪。六年二月雨雪。开庆元年二月庚辰雨雪。景定五年二月辛亥雨雪。建隆三年春，燕刺县降霜杀死桑树，百姓不能养蚕。淳化三年三月，商州降霜，花都枯死。景德四年七月，魏州瓦亭寨早霜伤害庄稼。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，大名府、禅州、象州一并降霜，损害庄稼。至和二年，河东从春天开始降霜杀死桑树。绍兴七年二月庚申，霜杀死桑树和庄稼。淳熙十六年七月，接州、成州、凤州、西河州降霜，几乎杀尽庄稼。绍熙三年九月丁未，河州连续三天降霜，杀死庄稼。同月，淮西各郡国庄稼都受伤害。嘉熙元年三月，霜。建隆元年十月，临清县下冰雹伤害庄稼。二年七月，宜川县、云岩县下大冰雹。四年七月，海州风雹。乾德二年四月，阳武县下冰雹。宋州宁陵县风雨冰雹伤害百姓田地。六月，潞州风雹。七月，同州河阳县下冰雹损害庄稼。八月，富士县风雹霜伤害百姓田地。三年四月，魏氏县、扶沟县风雹伤害百姓田地，桑树枣树损失十分之七八。开宝二年，风雹伤害夏季禾苗。太平兴国二年六月，锦城县下冰雹。七月，永定县大风雹损害庄稼。五年四月，冠氏县、安丰县风雹。七年五月，芜湖县下冰雹伤害庄稼。八年五月，象州风雹伤害百姓田地。端拱元年三月，霸州下大冰雹，杀死麦苗。闰五月，润州下冰雹伤害麦子。淳化元年六月，许州大风雹毁坏军营，民舍1156处。余台县风雹损害庄稼。至道二年十一月，代州风雹伤害田禾。咸平元年九月，定州北平等县风雹伤害庄稼。三年四月丁巳，京城下冰雹，飞鸟有坠落的。六年四月甲申，京城下暴雨冰雹，如弹丸大小。大中祥符三年丙申，京城下冰雹。五年八月丙辰，京城下冰雹。天禧元年九月，镇戎军彭城寨风雹伤害百姓田地八百余亩。天圣元年五月丙辰，下大冰雹。二年七月壬午，下大冰雹。六年，京城下冰雹。嘉佑四年四月丙戌，震雷下冰雹。熙宁元年秋，福州下冰雹。三年七月，七年四月五月，京城下冰雹。八年夏，福州、荆州下冰雹。九年二月，京城下冰雹。十年夏，福州下冰雹。秦州下大冰雹。绍圣二年十月辛未，西南方有雷声，接着下大冰雹。四年闰二月癸卯，京城下冰雹，从辰时到申时。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丙申，京城下冰雹。五月辛酉，京城下大冰雹。崇宁三年十月辛丑，京城下冰雹。大观元年十月己巳，三年五月戊申，京城下大冰雹。政和七年六月，京城下大冰雹，都如拳头大小，有的像一升容器，几乎两小时才停止。宣和四年二月癸卯，京城下冰雹。四年三月初一，下冰雹。靖康元年十二月己卯庚辰，京城下冰雹。建炎三年八月甲戌，下大冰雹。绍兴元年二月壬辰，高宗在越州下冰雹并打雷。二年二月丙子，临安府下大冰雹。三年正月，下冰雹并打雷。四年三月己未， 下大冰雹伤害庄稼。五年闰月乙巳初一，下冰雹并雪。十月丁未夜，秀州华亭县大风闪电，下冰雹，大小如荔枝果实，毁坏船只，掀翻房屋。十二月戊辰，下冰雹。七年二月癸丑，下冰雹。前一夜打雷，后一天下雪，癸丑又下冰雹。八年六月丙辰，下大冰雹。九年二月甲戌，下冰雹伤害麦子。十二月辛未，下冰雹。十年二月辛亥，下大冰雹。十二月庚辰，下冰雹。十一年正月辛酉，下冰雹。十三年二月甲子，下冰雹伤害麦子。五月戊午夜，下冰雹。七月庚午，壬申，冰雹损害庄稼。十一月己未，下冰雹。十七年正月庚辰，下冰雹。五月丙寅，又下冰雹。二十一年三月己卯，冰雹伤害禾麦。二十八年四月辛亥，下冰雹。二十九年二月戊戌，冰雹损害麦子。隆兴元年三月丙申夜，下冰雹。二年二月丁丑，冰雹和县一起下。四月庚午，冰雹。六月，下冰雹。七月丁未，下冰雹。十月辛卯，下冰雹。十二月己亥，下雪并冰雹。闰月，下冰雹。乾道元年二月庚寅夜，冰雹。二年十月辛卯，下冰雹。三年二月壬午，下雪。癸未，冰雹。四年正月癸未夜，冰雹有限。二月丁酉，癸丑，下冰雹。乙卯，冰雹并雪。五年二月丙午，冰雹损害麦子。六年二月壬午，也是如此。八年七月壬辰，下冰雹。淳熙三年四月丁亥，下冰雹。癸巳，天台县、临海县大风雹，伤害麦子。四年正月，健康府下冰雹。五月丙寅，下冰雹。五年，健康府两次下冰雹。六年正月丁丑，冰雹伤害麦子。三月壬申夜，下大冰雹。八年十二月甲寅，下冰雹。十二年二月辛酉夜，下冰雹。十三年闰月丙午，下冰雹。十五年二月丁亥，下雪并冰雹。六月丁卯，下冰雹。十六年二月己卯，冰雹并雨。绍熙元年二月丙申，下雪。丁酉，冰雹。二年正月戊寅，下大冰雹，打雷闪电并下雨。到二月庚辰，连续几天大雪。同月庚寅初一，建宁府大风雨雹，房屋倒塌压死人。三月癸酉，大风雨雹，大小如桃李果实，平地积满一尺，毁坏房屋五千多家，禾麻、蔬果都受损害。瑞安县也是如此，毁屋杀人尤其严重。秋天，右川县大风雹，毁坏粟麦。庆元三年二月戊辰，下雪。己巳，冰雹。四月乙丑，下冰雹，大如杯子，打破瓦片，杀死燕子麻雀。嘉泰元年三月丙寅，连续三天下冰雹。五月丁丑，下冰雹。七月癸亥，大雨并冰雹。二年四月庚寅，下冰雹伤害庄稼。六月庚子，大风雹并寒冷。四年正月壬辰，下雪并冰雹。开禧二年正月己酉，冰雹并打雷。嘉定元年闰月壬申，下冰雹损害庄稼。二年三月乙未，下冰雹。六年夏天，江浙郡县多下冰雹损害庄稼。十五年九月癸丑，大震下冰雹。十六年秋天，下冰雹。绍定元年五月丁酉，下冰雹。五年九月壬寅，下冰雹。六年三月丙辰，下大冰雹。端平二年五月乙未，冰雹。三年六月庚戌，下冰雹。嘉熙元年二月壬辰，下冰雹。淳佑二年四月壬申，下冰雹。八年二月壬辰，下冰雹。三月乙丑，下冰雹。九年正月，下冰雹。保佑三年五月，嘉定府下大冰雹。开庆元年五月辛亥，下冰雹。景定元年二月庚申，下冰雹。建隆四年四月癸巳，宿州白天无雨，雷霆突然发作，军校傅涛被震死。当夜半夜， 雷声从京城响起。开封县署一夫刘延嗣，万境被震死，不久苏醒，有烟火从窗户进入室内，因此惊吓倒地，全身焦灼。乾德二年正月辛巳，雷声从京城西南响起，向东前行，有闪电。五月戊寅，大名府大雨，雷震焚烧柴草堆。四年七月，海州雷震掌吏厅，商刺史梁彦超。开宝七年六月，益州发生雷击，劈死耀武军士兵八人。八年八月，琼州严贵镇雷击致死平民费贵及其四个儿子。太平兴国二年七月，景城县雷击致死牛贩冯毅。端拱二年八月，新化居民刘正被雷劈死，胸口有文字写着大不孝。淳化三年七月，四周遭遇大风暴雨，雷击了僧伽塔的柱子。至道元年三月甲戌日，雷声没有发作，皇帝召见司天监寺赵昭询问原因，赵昭回答说，按照占卜书，雷不发生是宽厚正式的征兆。七月，四周大风暴雨，雷击了僧伽塔，并毁坏了钟楼。咸平元年正月戊寅日，京城西北方出现雷电。十一月，瀛州、顺安军东北方都有雷声。三年冬天，黄州西北方雷声震动，像是盛夏时节。十二月，真定府东南方有雷声。四年十月乙巳日，京城西南方雷电交加。闰十二月，大名府有雷声。六年十一月甲午日，京城突然雷声大作。司天监说，国家发布政令，不施恩德，还没有普及到百姓。当时议论改年号，大赦天下，皇帝下令宰相增宽条目，收集民间疾苦，全部免除。景德三年九月丙寅日傍晚，京城发生大雷震。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癸未日，京城西北方打雷。五年十二月己巳日，京城西北方雷电交加。九年五月，殿试张信奉命带着柱板乘坐一马到唐州，被雷劈死。嘉佑四年四月丙戌日，发生大雷震，并下冰雹。庆历六年五月，雷雹和地震同时发生。绍圣三年十月十五日，西南方有雷声，接着下冰雹。大观三年十月戊子日，大雷雹伴雨。建炎四年正月己未日，打雷。当时皇帝的船停靠在温州张安镇，宋高宗对宰相说，雷声非常猛烈，前代史书认为这是君主软弱，臣子强势，四方夷狄无法制服的征兆。当晚，金兵攻破明州。壬戌日，又打雷。绍兴五年九月戊寅日，打雷。十月丁巳日，打雷。六年十月丙午日，打雷。九年九月甲午日，十月丁卯日，打雷。十一年十一月己酉日，打雷。十五年十月辛卯日，十二月甲寅日，打雷。十六年，温州发生大雷电，在龙翔寺劈死六人。十八年闰月甲戌日，打雷。十九年十月甲寅日，打雷。二十一年二月辛未日，南安军发生大雷电，大禹县劈死四人。十一月辛未日夜里，雷声震动。十二月癸酉日，打雷。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寅日、己卯日，打雷。二十六年十二月甲子日，打雷。二十七年九月癸未日，打雷。三十一年正月丁丑日，打雷。乾道三年十一月丙寅日，雷雨交加，未能举行交祀。戊辰日，冬至那天发生大雷震。八年九月乙酉日，打雷。九年闰月癸卯日，打雷。淳熙九年九月壬午日，打雷。十二年十一月戊子日，打雷。十二月丁丑日，打雷。十三年正月己丑日，打雷。三十五天之后，下雪。十四年十一月乙卯日，打雷。十六年七月乙丑日，大雷震击了太庙斋殿东边的螭吻。绍熙元年九月辛酉日，打雷。十一月壬午日，冬至。举行交祀时，风雨大作，皇帝震惊恐惧，因此生病。四年十一月己卯日，冬至。辛巳日，打雷。五年十月癸巳日，大雷电。庆元二年正月戊子日，打雷。十一月，打雷。三年十月癸亥日，打雷。六年九月己未日，打雷。嘉泰二年正月己巳日，打雷。三年正月，打雷。四年正月辛卯日，打雷。 开禧二年正月，下雪和打雷。九月，打雷。三年十月辛未日，癸酉日，打雷。嘉定二年九月戊子日，打雷。三年正月，打雷。十月壬申日，打雷。八月辛丑日，九月辛酉日，打雷。四年九月，打雷。五年七月戊辰日，雷雨震击了太庙的螭吻。十月丁酉日，打雷。六年闰月壬辰日，雷声和闪电同时发生。乙未日拂晓，接连打雷。七年九月癸亥日，打雷。八年九月丙寅日，打雷。十一年九月辛巳日，在明堂举行祭祀，大赦天下，发生震雷。十四年十月庚午日，打雷。十五年九月癸丑日，打雷。十六年九月乙卯日，十二月壬辰日，打雷。十七年九月丁亥日，打雷。宝庆二年九月庚申日，十月辛丑日，打雷。绍定二年九月庚辰日，打雷。五年九月壬寅日，打雷。端平二年十二月辛亥日，打雷。三年九月庚午日，打雷。这个月在明堂举行祭祀，大雨和雷电交加。十月戊戌日，打雷。嘉熙元年九月丁巳日，打雷。二年九月己酉日，十月庚戌日，打雷。淳佑元年十二月丙寅日，打雷。二年九月己丑日，打雷。三年三月丙辰日，打雷。十年十一月壬午日，打雷。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日，打雷。保佑三年九月，打雷。开庆元年十月乙酉日，打雷。景定二年十月戊戌日，雷电交加。己亥日，雷电交加。咸淳四年闰月丁巳日，九月庚申日，打雷。九年十月癸亥日，十二月丙辰日，壬戌日，打雷。建炎七年五月，汴京没有云，却打雷。绍兴三十年十月壬戌日，白天漏刻过半时，没有云却打雷。癸亥日，太阳过了正午，没有云却打雷。淳熙十四年六月甲申日拂晓，在太乙宫求雨，皇帝车驾还没出发，有巨大的声音从宫内发出，一直传到和宁门，人马金币互相践踏，有人丢失了头巾和鞋子。至到元年十二月，广州有一条大鱼撞击海水跃出，鱼死后长六丈三尺，高一丈多。正和七年夏天，有两条鱼掉落在殿中省厅堂的屋顶上。宣和二年三月，宫内出现一条鱼，纯红色，蔡京等人请求交付使馆记录，上表庆贺。绍兴十八年，漳浦县重兆盐场海岸连续出现巨鱼，高数丈，割下它的肉装了数百车，挖它的眼睛时才察觉它转动鱼鳍，导致旁边的船全部翻覆。又有渔民捕获一条鱼，长两丈多，重数千斤，剖开鱼腹，里面藏有人骨，皮肤毛发都像活人一样。二十四年四月，海盐县海洋中有大秋鱼，成群的虾跟着它，声音像唱歌，游到岸边搁浅在沙滩上，还扬起鱼鳍挣扎，它的高度与县门齐平。前到六年，行都北门出现一条鲶鱼，颜色黑色，腹部下面从两边各伸出人手，各有五根手指。七年十一月丁亥日，洞庭湖有巨鲷在沙洲上拥塞船只，身体宽度和长度都有一丈多，爬上船用头脚压沉大船。淳熙十三年二月庚申日，钱塘龙山江岸出现一条像大象一样大的鱼，随着潮汐又游走了。十六年六月甲辰日，钱塘江边居民捕到一条鱼，具备五色，鲫鱼头，鲤鱼身。居民谎称梦见得到这条鱼，醒来食鱼还在手中跳跃。事情上报后，官府命令放生。庆元三年二月，饶州景德镇渔人捕到一条鱼，红尾鲤鱼鳞，但头部不同于普通鱼。镇上的老人说这不吉利。绍兴二年曾经出现过，后来发生水灾。果然这一年的五月，景德镇发生大水，这都是鱼妖作怪。嘉定十七年，海水毁坏了京城附近的盐官县几十里土地。在此之前，有句鱼横在海滩上，百姓割肉吃，海患共持续六年才平息。建隆元年七月，澶州发生蝗灾。二年五月，范县发生蝗灾。三年七月，深州出现蝗难。四年六月，澶州、蒲州、曹州、绛州等地有蝗灾。 七月，怀州发生蝗灾。乾德二年四月，象州蝗乃吃桑叶。五月，昭庆县有蝗灾，东西四十里，南北二十里。当时，河北、河南、陕西各州都有蝗灾。三年七月，各路有蝗灾。开宝二年八月，冀州、磁州发生蝗灾。太平兴国二年闰七月，魏州出现蝗难。六年七月，河南府、宋州发生蝗灾。七年四月，北洋县出现蝗难，有飞鸟把它们吃光了。华州出现蝗难。同月，大名府、陕州、陈州发生蝗灾。七月，阳谷县出现蝗难。雍熙三年七月，鄄城县有蛾和蝗虫自己死亡。淳化元年七月，淄州、澶州、蒲州、乾宁均有蝗灾。沧州蝗难吃庄稼。地州有飞蝗从北边飞来，危害庄稼。三年六月甲申日，京城有蝗虫从东北方向飞起，直奔西南，遮蔽天空，像乌云遮日。七月，真州、许州、沧州、宜州、蔡州、汝州、商州、兖州、善州以及淮阳军、平定军、彭城军，蝗虫和蛾抱住草自己死亡。至到二年六月，亳州、宿州、密州发生蝗灾，吃庄稼。七月，常德县、阳翟县有蝗难吃庄稼。历城县、长清县等地有蝗灾。三年七月，善州出现蝗难。景德二年六月，京东各州出现蝗难。三年八月，德州、亳州出现蝗难。四年九月，晚秋县、东阿县、虚城县三县发生蝗灾。大中祥符二年五月，雄州蝗难吃庄稼。三年六月，开封府尉氏县出现蝗难。四年六月，祥符县发生蝗灾。七月，河南府和京东地区发生蝗灾，吃庄稼叶片。八月，开封府祥符、咸平、中牟、陈留、雍丘、丰丘六县发生蝗灾。九年六月，京畿、京东西、河北路蝗难接连出现，覆盖郊野，几乎吃光了百姓的田地，进入公司房屋。七月辛亥日，蝗虫经过京城，成群遮蔽天空，一直蔓延到长江、淮南地区，奔向河东，直到霜降寒潮才死去。天禧元年二月，开封府、京东西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、两浙、京湖共130个州军蝗难再次出现，很多是去年蛰伏的。河州蝗虫产卵，像倒立但更细。六月，江、淮地区刮大风，很多蝗虫被吹入江海，或者抱着草木将死。二年四月，江阴军出现蝗难。天圣五年七月丙五日，行州、明州发生蝗灾。甲寅日，赵州发生蝗灾。十一月丁酉日初一，京兆府干旱兼有蝗灾。六年五月乙卯日，河北、京东发生蝗灾。景佑元年六月，开封府、淄州发生蝗灾。各路招募百姓挖掘蝗虫卵一万多石。宝元二年六月癸酉日，曹州、蒲州、善州三州发生蝗灾。四年，淮南干旱和蝗灾。这一年，京城飞蝗遮天。黄佑五年，健康府发生蝗灾。熙宁元年，秀州发生蝗灾。五年，河北发生大蝗灾。六年四月，河北各路蝗灾。这一年，江宁府有飞蝗从江北飞来。七年夏天，开封府界及河北路发生蝗灾。七月，咸平县有八哥鸟吃蝗虫。八年八月，淮西发生蝗灾，陈州、尹州蝗虫遍野。九年夏天，开封府畿、京东、河北、陕西发生蝗灾。元丰四年六月，河北发生蝗灾。秋天，开封府界发生蝗灾。五年夏天，又发生蝗灾。六年夏天，又发生蝗灾。五月，宜州发生蝗灾。元符元年八月，高邮军蝗虫抱草而死。崇宁元年夏天，开封府界、京东、河北、淮南等路发生蝗灾。二年，各路蝗灾命令官员举行祭祀攘灾。三年、四年连年大蝗灾，飞蝗遮天蔽日，来自山东和开封府界，河北尤其严重。宣和三年， 各路蝗灾。五年，蝗灾。建炎二年六月，京城、淮河一带发生大蝗灾。八月庚五日，命令地方长官举行祭祀攘灾。绍兴二十九年七月，叙义军楚州金国边界三十里处，蝗虫被风吹落，风停后又飞回淮北。三十二年六月，江东、淮南北郡县发生蝗灾，蝗虫飞入湖州境内，声音像风雨。从癸巳日到七月丙申日，遍布京畿各县，余杭、仁和、钱塘都有蝗灾。丙午日，蝗虫飞入京城。八月，山东发生大蝗灾。癸丑日，颁布祭祀攘灾的礼仪格式。隆兴元年七月，发生大蝗灾。八月壬申日，癸酉日，飞蝗经过京城，遮天蔽日。徽州、宣州、湖州三州及浙东郡县庄稼受害。京东发生大蝗灾，襄州、随州尤其严重，百姓因此缺粮。二年夏天，余杭县发生蝗灾。乾道元年六月，淮西发生蝗灾，县臣姚岳进贡死蝗虫作为祥瑞，因谄媚被罢黜。淳熙三年八月，淮北飞蝗进入楚州、叙义军境内，像风雷一样持续了一段时间，遇到大雨都死了，庄稼没有受害。九年六月，全椒县、溧阳县、乌江县发生蝗灾。乙卯日，飞蝗经过京城，遇到大雨，坠落在仁和县境内。七月，淮河一带发生大蝗灾，真州、扬州、泰州用土坑扑杀蝗虫五千湖，其余郡县有时每天捕捉数十车，蝗群飞过长江，坠落在镇江府，都危害庄稼。十年六月，蝗虫在淮这地区遗留卵种，危害庄稼。十四年七月，仁和县发生蝗灾。绍熙二年七月，高邮县发生蝗灾，蔓延到泰州。五年八月，楚州、河州发生蝗灾。嘉泰二年，浙西各县发生严重蝗灾，蝗虫从丹阳飞入武进，像烟雾遮蔽天空，蝗虫掉落地上绵延十多里。常州所属三县捕得蝗虫八千多石，湖州的长兴县捕得几百石。当时浙东临近各郡也出现蝗灾。开禧三年，夏秋两季长期干旱，大批蝗虫群飞蔽天，浙西的豆类和粟米都被蝗虫吃光。嘉定元年五月，江浙地区发生严重蝗灾。六月乙酉日，在元秋、方泽举行祭祀，并且祭祀蝗神。七月又举行祭祀，将祭祀蝗神的仪式颁布到郡县。嘉定二年四月，又出现蝗灾。五月丁酉日，命令各郡举行祭祀蝗神。六月辛未日，飞蝗进入京畿各县。嘉定三年，临安府发生蝗灾。嘉定七年六月，浙东各郡出现蝗灾。嘉定八年四月，飞蝗越过淮河向南。江、淮各郡出现蝗灾，禾苗、山林草木都被吃光。乙卯日，飞蝗进入京畿各县。己亥日，祭祀蝗神，命令有蝗灾的郡按照仪式祭祀。从夏天到秋天，各路捕得的蝗虫数以千百十计，饥民争相捕捉，官府用粮食换取蝗虫。嘉定九年五月，浙东出现蝗灾。丁巳日，命令各郡国祭祀蝗神。这一年连年饥荒，官府用粮食换取蝗虫达到千百湖。嘉定十年四月，楚州出现蝗灾。绍定三年，福建出现蝗灾。端平元年五月，当涂县出现蝗灾。嘉熙四年，健康府出现蝗灾。淳佑二年五月，两淮地区出现蝗灾。景定三年八月，两浙地区出现蝗灾。绍兴十年春天，有野猪进入海州，市民将它刺杀。当时海州已被金人攻陷。夏天，镇将军统帅王胜攻取海州。第二年，将海州归属金国，把当地百姓全部迁走。乾道六年，南雄州百姓家的猪生下几头小猪，每头小猪的头部都具备其他动物的形状，有的像人。庆元初年，乐平县百姓家的猪生下小猪，与南雄州的类似，但更具其他动物的蹄子。庆元三年四月，余干县百姓家的猪生下八头小猪，其中两头是鹿。古田县的猪吃婴儿。淳化三年六月，黑风白昼时，昏暗如夜。景佑四年七月，黑色气体长一丈多，从毕秀星下面出现。康定元年， 黑风白昼昏暗。元丰末年，曾经有物体像席子那么大，夜间出现在寝殿上，之后神宗驾崩。元符末年，又多次出现，之后哲宗驾崩。到大观年间，逐渐在白天出现。政和元年以后，大规模出现，每次听到人说话声就出现。先像城牌房屋倒塌的声音，形状仅一丈多，类似乌龟，金色眼睛，行动时发出坑坑的声音。黑色气体笼罩着他，不太清楚，气体所到之处，心血四溅，兵器都无法使用。有时又变成人形，有时变成驴。从春天到夏天，昼夜出现没有定时，遇到冬天则少见。大多在宫廷工人所住的地方，也曾到达内殿，后来习以为常，人们也不十分害怕。宣和末年逐渐减少，而战乱就发生了。政和三年夏至，宰相何执中在北郊祭祀，有黑色气体长数丈，从斋宫出现，行走一里左右，进入祭坛范围，环绕祭祀场所，都靠近人穿过灯烛而过。不久又到达祭坛，祭祀将要结束时消失不见。宣和年间，洛阳府京畿一带忽然有像人的东西，有时像狗一样蹲着，颜色纯黑，看不清眉目。开始夜间抢夺小孩吃，后来即使白天也进入人家为害，所到之处喧闹不安，称之为黑汉。有力气的人夜间拿着枪棒自卫，也有假托他来做坏事的人，这样过了两年才平息。不久北征之事发生，最终酿成金人入侵的祸患。宣和三年春天，太阳出现异常，忽然青黑色，没有光芒，其中汹涌动荡，像融化金属沸腾涌动的样子。太阳旁边有黑色像水波一样四面旋转环绕，到傍晚才稍微停止。建炎三年二月甲寅日，太阳刚出来，有两股黑色气体像人形夹在太阳旁边，到巳时才散去。乾道四年春天，舒州下黑色米，坚硬如铁，破开之后米心通黑。淳熙十一年二月，临安府新城县深浦下黑水整整一夜。淳熙十六年六月，行都钱塘门打开，黑风进入，扬起沙石。庆元元年，徽州黄山百姓家的古井风雨夜冒出黑气，波浪喷涌。咸平元年五月，抚州王羲之墨池的水色变成黑色，像云一样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丁丑日，泰山王母池的水变成红紫色。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己未日，河中府宝鼎县粪泉有光，像四五支蜡烛的火焰，声音像雷。大中祥符三年八月，界州盐池紫泉场水边二十里左右不种自生，味道特别好，命令屯田员外郎何敏忠前往祭祀池庙。八月，东池的水自己成盐，将近半个池子，洁白成块，晶莹异常。祭祀焚阴经度制制使陈尧叟相继进献，共四千七百斤，分赐给近臣和各位将领。绍兴十四年，乐平县河冲里田垄数十百顷，田中的水像被什么东西吸去，聚成一条直线，高出平地数尺，不靠堤防，而水自行流动。李南城市家的井水一出，也高数尺，曲折如长虹，声音像雷，穿墙毁楼。两股水在山墩争斗，前进后退，大约十刻才解除，各自恢复原状。天圣四年十月甲午日，昏暗的雾气四面笼罩。靖康元年正月丁未日，雾气四面笼罩，对面看不见人。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日，北京大雾四面笼罩，当晚城池陷落。建炎三年三月，皇帝从温州航海出发，以丑日停留在松门，海上白雾，白昼昏暗。六月长期阴沉。建炎四年三月乙丑日，四方雾气像灰尘一样落下。绍兴三年，从正月开始阴沉昏暗，阳光不舒展达四十多天。绍兴五年正月甲申日，雾气昏暗笼罩。七月，流域毁坏明堂，天地昏暗持续数日。绍兴七年，妖气遮蔽太阳。绍兴八年三月甲寅日，白昼昏暗，太阳没有光芒，阴雾四面笼罩。乙卯日，昼夜云气浑浊。四月，积雨刚停，妖雾四面笼罩，白天没有阳光。隆兴元年五月丙午日，早晨雾气四面笼罩。隆兴二年六月，积阴持续一个月。乾道二年十一月，长期阴沉。乾道五年正月甲申日，白昼昏暗。 前到六年五月，连续阴天。六月，太阳发青，没有光芒。淳熙六年十二月乙丑日，白昼昏暗。淳熙十三年正月丁亥日也是如此。庆元二年一月己卯日，白昼昏暗，四方昏沉笼罩。庆元三年二月丁卯日，白昼昏暗，昏雾四面笼罩。庆元六年十二月辛卯日，嘉定三年正月丙午日，嘉定十年正月乙未日，嘉定十三年三月壬辰日，都是白昼昏暗。建炎四年三月辛亥日，白虹贯穿太阳。绍兴八年三月辛巳日，白虹横贯天空。绍兴二十七年二月壬寅日，白虹贯穿太阳。绍兴三十年十二月辛酉日，弯曲的彩虹出现在太阳的西边。乾道三年十月丙申日，彩虹出现。淳熙元年十月戊寅日，弯曲的彩虹出现在太阳东边。淳熙二年十月庚辰日，彩虹出现。淳熙五年十月丁巳日，弯曲的彩虹出现在太阳东边。庆元元年正月丙辰日，白虹贯穿太阳。嘉泰三年七月壬午日也是如此。嘉泰四年十一月，彩虹出现。嘉定十一年二月丙辰日，白虹贯穿太阳。嘉熙三年十月乙丑日，彩虹出现。嘉熙四年二月辛丑日，白虹贯穿太阳。淳佑十年十二月丁巳日，彩虹出现。保佑五年十月，彩虹出现。太祖跟随周世宗征伐淮南，在江亭作战，有龙从水中向太祖奋起跳跃。乾德五年夏天，京城下雨，有黑龙在云际露出尾巴，从西北向东南移动，占卜预示大水。第二年，州府二十四处水灾毁坏农田房屋。开宝六年四月，善富县百姓王美家龙从井中升起，暴雨飘走房屋，失去家族亲属，并且毁坏旧镇官署房屋350多间，大树都折断。开宝七年六月，地州有火从空中坠落在城北门楼，有物体抱着东柱，龙形金色，脚大约三尺多，气味很腥。早晨看它，墙壁上有烟痕，爪印三十六处。大中祥符二年八月，青蛇出现在无为军官署，长几尺。宣和元年夏天，下雨，昼夜共数日。到天晴时，开封县前茶肆中有异物，像狗那么大，蹲在卧床下。仔细看它，身长仅六七尺，颜色苍黑，头部像驴，两颊像鱼下巴，而颜色纯绿，头顶有角，生得非常长，在顶端开始分两叉，声音像牛叫，与世上所画的龙没有区别。茶肆靠近军器作坊，士兵们来看，一起杀死吃了它。不久，京城发大水，谣传龙复仇。绍兴初年，朱胜妃出任江州知州，经过梁山，龙进入他的船中，才长几寸，红背绿腹，白尾黑爪甲，眼睛有光，算是龙的灾异。行都柴朵桥金钟庙有三条蛇出没在亭廊，大的满一尺，方龄金色，头脊有金钱，遇到天晴，有时变化成几百条在交汇之间。庙搬迁后，蛇的灾异也绝迹了。绍兴十一年四月，衡山县静居岩有蛇长二丈，身为数尺，黑色而有方形花纹，被雷震死，山水大涨。在此之前，山气玉夜就昏暗，蛇死后才明亮。绍兴二十五年六月，湖口县赤龙横在水中像山一样，寒风怒涛，打翻数十艘船，士兵淹死数十人。绍兴三十年春天，宜黄县大蛇出现在县城官署，长二丈，捕捉后放走数里外，不久又回来多次。乾道五年七月乙亥日，武宁县龙在富塘村争斗，大雷雨，两条龙奔逃，宝珠坠落，大如车轮，牧童得到它。从此连年有水灾。太平兴国三年，灵州进献官马驹，脚上有两个锯。雍熙二年，黔州丽园李作家马生马驹，脚上有锯。雍熙四年，福州直罗县百姓高英家马生前两足像牛。端拱二年，夏州百姓程真家马生两匹驹。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，大明间马生马驹，红色，肉尾没有鬃毛。宣和五年，马生两脚，长三寸，四足都生锯。当时北方正在用兵。绍兴八年，广西海边有海兽像马，蹄和猎毛都是红色，夜间进入民舍，聚集众人杀死他。第二天海潮泛滥， 环绕村子100多家都淹死，算是马祸。绍兴5年，广西买马，整个刚运的马都一死。淳熙6年12月，探昌西马、荆州马都发生大瘟疫。淳熙12年，黎州、雅州进献马，有脚长2寸。京房易传说，臣子更换君主，政事不顺，其妖异是马生脚，这叫做闲事不足。绍熙元年2月丙申日，右丞相刘正骑马早朝，进入宫门，马死，算是马祸。嘉定5年正月，史弥远进入东宫祝贺，马受惊坠地，衣帽都破损，额头略微受伤，事情与上面相同。建隆元年，雄州归义军百姓刘进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建隆2年，孟州百姓孟福、定州百姓孟公礼等人的妻子各生下3个男孩。建隆3年，齐州、晋州大旱，百姓家多生旱魃。龙冈县百姓林四的妻子、京师龙杰军士兵宜超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乾德3年，江陵府百姓刘辉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乾德4年，安州萧建军士兵赵远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乾德5年，光州百姓高宇、德州百姓赵四、乾宁军士兵王进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开宝元年，宜州百姓王正、澶州百姓谢兴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开宝2年，阆州百姓孙延广、开州百姓董远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开宝7年，青城县王佑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河南府百姓刘元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太平兴国2年，行州招收军士兵李玉、汝州规划军士兵于霸、常州百姓谢作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晋元县百姓杨万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太平兴国7年，澶州龙卫军士兵静心、蒲州百姓郑彦福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汾州百姓郑训的妻子生下3个女孩。雁门县百姓刘希的妻子生下4个男孩。华州规划军士兵安旺的妻子生下2个男孩1个女孩。太平兴国8年，扬州顺化军士兵于昭、温州百姓李玉、荣州百姓李作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太平兴国9年，扬子县百姓的妻子生下1个男孩，身上有毛覆盖半寸多，脸长，头顶高，乌尖，眉毛粗密，靠近发际有2条柔软的毛，像长眉、紫唇、红耳、厚鼻，很像西域僧人。到3岁时画图进献。雍熙2年，奉新县百姓何进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雍熙3年，鲁山县百姓张美、象州林律县百姓张青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雍熙4年，晋元县百姓周成辉、固始县百姓杨生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端拱元年，齐州百姓冯玉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端拱2年，齐州百姓徐美、滨州百姓侯远、常州士兵徐留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淳化元年正月，河阳县百姓王斌、新溪县百姓李圭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8月，汾州西达院僧人智延头上长出3寸长的角。2年，晋陵县百姓黄昭、南充县百姓彭公霸、龙阳县百姓周姓、王屋县百姓李清、临清县百姓国忠、临水县吏谢元生、奉化县士兵朱旺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瀛州百姓胡立、行州百姓高德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4年，邯郸县百姓郑安、河间县百姓王希捻、安州百姓宋和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5年，雍丘县驻营士兵盛泰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至道元年，保州敌军孝礼深、宋城县百姓王洽、临淮县百姓贺用、永清县百姓董美、鄄城县百姓马芳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2年，安丰县百姓王构、益阳县百姓张寿、成都县百姓彭操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3年，汾州百姓赵衍、宜州百姓李四、南建州百姓刘向、饶安县百姓穆鸾、魏州宣武军士兵李云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咸平元年，台州永安县王旺、澶州晋荣军士兵郑穗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深县百姓怀良、霍家县百姓王贵、永康县百姓罗彦涛、温县百姓杨荣、毗陵县百姓魏吉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3年，睢县百姓朱静、运州武威军士兵徐绕、深州百姓彭远的妻子生下3个男孩。4年，望都县百姓郭莹、 雍州城海军士兵梁冀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五年，夏津县百姓赵替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六年，石城县百姓刘申、唐邑县百姓黛玉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平乡县百姓郭让的妻子生下四个男孩。景德元年，南昌县百姓李通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二年，奉新县百姓魏勇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四年，八座司工匠赵荣、南顿县百姓任登老、枣强县百姓张旭的妻子各生下三个男孩。大中祥符元年，高邮军百姓王岩的妻子生下四个男孩。二年，郭县百姓张刘、清平军百姓杨泉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三年，霍家县百姓冯可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宋城县百姓李悔的妻子生下两个男孩一个女孩。四年，河池县百姓冯守清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五年，大名府宣勇军士兵徐陵、赞皇县百姓李昭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七年，同堤县百姓李谦、宋城县百姓白德、霍丘县百姓朱灵、平凉县百姓焦思顺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八年，河南府百姓凤在兴、真阳县百姓周元、丽亭县百姓田用侯岩、霍丘县百姓王忠、杜简、蒙阳县百姓魏志聪、定州萧武军士兵张吉、雍丘县怀勇军士兵黄静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永嘉县百姓张宝的妻子生下四个男孩。九年，曹州熊勇军士兵聂德、瀛州百姓刘元、李州百姓张贵、广州百姓刘吉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天禧元年，连江县百姓陈霸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三年，钱塘县百姓谢文信、遂安县百姓李成玉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四年，孝感县百姓杜明、平恩县百姓刘顺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。七月，耒阳县百姓张忠的妻子生下三个男孩，额头有方寸大小的白色印记，上面长出白发。从天圣到治平年间，妇女生下四个男孩的有两人，生下三个男孩的有44人，生下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的一人。熙宁元年到元丰七年，郡县百姓家生下三个男孩的有84人，生下四个男孩的一人，生下三个男孩一个女孩的一人。元丰八年到元福二年，生下三个男孩的有18人，生下四个男孩的两人，生下三个男孩一个女孩的一人。元福三年到靖康年间，生下三个男孩的有19人，生下四个男孩的一人。之前的史志认为这是人口繁盛的征兆。宣和六年，京城有个卖青果的男子，怀孕生下孩子，接生婆无法接生，换了七个人才免于难产而逃去。丰乐楼酒保朱氏的妻子大约40多岁，楚州人，忽然长出胡须，长颈六七寸，稀疏秀美，俨然一个男子，特别诏令杜为女道士。绍兴三年，健康府铜陵湾一妇女产子，长有肉脚牙齿。这一年，很多人产下有灵毛的婴儿。二十年八月，真福县百姓家一胎生下三个男孩。隆兴元年，健康百姓刘玉行都，其妻子产子，有两个头都长有羽毛的形状。乾道五年，衡州、襄州之间有人化为老虎。余杭县一妇女产子，皮肤青色有毛，两个肉脚，又有两家妇女产子也是如此，都是连体两面相对。三家才相距一二里。潮州城西一妇女怀孕过七产子，像手指大小，五体俱全的有百多个，如如能动。淳熙十年，番阳南乡一妇女产子，手肘各长有两条手臂，长大后打斗则六臂并用。十三年，行都有人死去14天又复活。十一月辛未，邓家巷一妇女产下三块肉块，其中一块有一只眼睛横向的嘴。十四年六月，临安府浦头一妇女产子，生下来就能说话，四天突然长到四尺高。绍熙元年三月癸酉，行都市人夜里因杀人而惊扰，奔逃的人很久才安定。这一年，昆山县工匠采石山崩压死。三年六月，其他工匠在灵山采石，听到他的声音呼叫，相互应答，如同生前。他家凿开石头就出他，见到妻子，高兴地说：“久闭乍风，肌肤如裂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声音微弱，不能说话，化为石人，面貌如生。庆元元年， 乐平县百姓的妻子铲子有尾巴，永州百姓铲子头上有角，腋下有肉翅。二年七月，进贤县妇女铲子也是如此，脸上有三只眼睛。嘉定四年四月，镇江府后军的妻子生子，一身二手而四臂。淳化五年六月，京师流行疫病，派遣太医配药救治。至道二年，江南连续多年多疫病。大观三年，江东疫病。建炎元年三月，金人围困汴京，城中因疫病死的人将近一半。绍兴元年六月，浙西大疫，平江府以北漂流尸体无数。秋冬，绍兴府连年大疫，官府招募能服劳役主要的人，救活百人的杜维僧。三年二月，永州疫病。六年，四川疫病。十六年夏，行都疫病。二十六年夏，行都又疫，高宗拿出柴胡制药，救活的人很多。隆兴二年冬，怀殿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，结草社遍布山谷，暴露冻饿，一死一半，仅有返回的人也死了。这一年，这地饥民一死者尤其多。乾道元年，行都及绍兴府饥荒，百姓大疫，浙东浙西也是如此。六年春，百姓因冬天温暖疫病发作。八年夏，行都百姓疫病到秋天未停息。江西饥民大疫，隆兴府百姓疫病遭水患多死。淳熙四年，真州大疫。八年，行都大疫，禁军多死。宁国府百姓疫死者尤其多。十四年春，都明禁军大疫，浙西郡国也疫病。十六年，潭州疫病。绍兴二年春，福州疫死数千人。三年，淄州、荣州二州大疫。庆元元年，行都疫病。二年五月，行都疫病。三年三月，行都及淮浙郡县疫病。嘉泰三年五月，行都疫病。嘉定元年夏，淮殿大疫，官府招募掩埋尸体及二百人的杜维僧。这一年，浙民也疫病。二年夏，都民疫死很多。淮民流亡江南者，基于鼠病，多疫死。三年四月，都民多疫死。四年三月，也是如此。十五年，赣州疫病。十六年，永州、道州二州疫病。德佑元年六月庚子，这一天，四城迁徙，流民患疫而死，不可胜计。天宁寺死者尤其多。二年闰三月，数月间，城中疫气熏蒸，病人死者不可计数。熙宁元年七月戊子夜，西南云间有声音鸣响，如同风水相击，响彻四方。主百姓劳苦，兵籍年年动用。六年七月丙寅夜，西北云间有声音如墨雾，主百姓劳苦。七年七月庚子夜，西北天明，主金忧之事。绍兴二十一年八月乙亥，天有声如雷，谁响于东南，四日才停止。开禧元年六月壬寅，天明有声。天禧三年正月会，沈丘县百姓落心田听到震动，不久陨石落入地下七尺左右。淳熙十六年三月壬寅，陨石落在楚州宝应县，散开如火，很臭腥。庆元二年六月辛未，黄岩县大石自行陨落，雷雨甚至，山水汹涌。